有指标量的行情。那上周整个无论是这个油脂也好，无论是这个蛋白粉也好，都出现了一波明显的上涨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是涨势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休息，那么市场呈现了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种走势。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蛋白粉，那首先再看一下这个美豆市场。上周市场这个美豆市场的上涨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一方面是来自于中国持续的采购美豆，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中东局势推动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中西部的这个田间调研。那么前三天的时候呢，整个调研数据显示的是整个看起来这个豆荚数3.3这个平方米的这个豆荚数是比去年同期要弱一些那么部分州呢也是低于这个三年同期的一个平均水平。那么到了第四天，我们发现这个明尼苏达州它整个情况是略有好转，尤其此外呢，这个亚华州的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好转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呢，整个最终的这个 Performer 给出了这个美豆的这个单产是53.3普每英亩，那么比上年同期调研的数据呢，就是53普，那么又增加了一些。那么单从这个节假数上来看，那么大部分的州都是比去年同期要低的，但是它给了一个比较高的单产。那市场就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八月中旬以后呢，整个美国的降雨是比较多的，那整个单粒种可能是比较强的，这也就导致了整个单产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么从目前来看，整个这个未来的一周呢，主产区的天气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挺好的。那么就尤其是这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包括北达科他州这个前期比较旱的地方是有了一定的降雨。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有利于大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那么市场也认为后期如果水分充足的话，这个单粒种可能会继续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今年的这个单产可能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也就意味着美豆今年依然是处于一个高供给的一个状况。但是上周价格没有跌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上周五是持续买了这个大概140万吨的这样一个大豆。那么市场认为这个在9月底这个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前，那么中国可能要陆续这个再采购这个500万吨左右的大豆。那么这就使得整个这个要完成这个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目前其实这个协议也仅仅是白宫在说，那中国也并没有提出来那么从目前的整个情况上来看呢，那中国是依然尽管是到了1200美分以上，那中国采购的步伐是依然没有停止。那么目前来看也是有单周超过100万吨的这样一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美豆可能会进入一个高供给和高需求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也美豆呢，短期可能在这个中国买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因为你供给端目前来说天气的炒作的这个逐渐在降温，那么这么大一个供给的背景下，那么你又如果没有一个强需求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整个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说短期来讲，我觉得美豆可能会呈现一个就是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如果今天有这个中国买盘，那么价格可能就要往上冲一冲，如果没有中国买盘，价格可能就要下一下。那对于国际豆粕市场来讲呢，它可能也意味着这个高供给和高成本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虽然说这个到访量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前期有略有下降，但是依然是维持1000万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月均到访量。那么国内的这个油厂开工率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豆粕的库存依然在100万吨以上，那么整个现货承压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采购都是在1200以上，那么也意味着1月份和5月份的这个成本也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说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豆粕1月份还是保持在这个相对3200以上，3200到3250之间的这样一个波动中。那么短期来讲，整个国内豆粕市场我觉得继续拉升的概率并不是很大，因为这个美豆短期可能向上驱动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说豆粕我个人觉得还是保持一个高位这样再来争取的一个走势。那对于油脂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油脂是三大 植物油市场其实都呈现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但是呢走势还是比较分化的。那菜油是表现的最弱啊，那么棕榈油表现的最强。那菜油表现最弱，这么为什么和前期啊一个最强的品种表现的最弱？第一个是外部的影响因素，就是啊这个美国对加拿大又开始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制裁，那么整个菜油能不能如期的进口到这个美国，现在市场打了一个问号。第二个呢，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农业部再度提高了这个本年度的这个加菜籽的一个产量，那么你供给在增加，需求在减少，所以加菜籽出现了一个大幅下挫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国内的整个菜油市场来讲，尽管说俄罗斯的这个菜油还是在这个重新检验的过程中，但是呢有消息称就是说阿联酋的这个菜油可能要陆陆续续的恢复。那么同时最近也是进口了不少的澳洲的菜籽和菜油，那么这也是对整个国内的菜油的市场的一个供给的增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仓单前期这个九月合约啊有一种就是说钱比过多的这种状况，但是随着这个1000多张仓单的一个出现，那么整个九月份多头开始出现了一个加速平仓的一个状况。那么对于豆油来讲呢，我觉得可能它更多的是跟随美豆来走。那对于棕榈油来讲，其实今天棕榈油已经出现了一个马鬃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但是国内的棕榈油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劲。那我觉得市场其实在透支未来的这个厄尔尼诺对于这个棕榈油的天气的影响，因为对于当下的这个棕榈油来讲，并没有出现任何天气的问题，就是说厄尔尼诺对于棕榈油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一个长跑，因为现阶段来讲仅仅是这个马来和印尼出现了一定的少雨那干旱的情况，但是它并不影响它的采摘，也不影响当下的这个产量。所以说对于当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对于未来的一个供给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交易。那么从出口上来讲，那么整个马来和印尼八月份的出口并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对于马中油来讲可能更多的是在炒一个预期。那对于国内的棕榈油来讲，无论是进口量也好库存也好都是不断在增加，其实现货供给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国内的这个资金呢，其实外资是在做空的，但是内资这个对于这个棕榈油的一个强烈看好的一个状况在不断的加多单，所以说呢就形成了两方观点的一个对垒。那么整体来讲，我觉得棕榈油国内的棕榈油来讲呢，因为你现阶段的供求矛盾并没有出现，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就因为前期可能比较弱嘛，最近一段时间稍微往拉一拉，那么这个跟其他油脂的这个价差关系稍微有一所修复，但是你说棕榈油现阶段马上就出单边行情，我觉得可能目前还不具备。所以说三大植物油我觉得可能走到这样一个位置，因为已经突破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底部区间，那又到了一个新的区间内，那我觉得可能在一个区间内要震荡反复，那市场其实也在等待新一轮这个新的供求的这样的一个提振。那么现在没有新的消息出来之前，无论是油脂也好大盘波也好，可能都是一个高位震荡，那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这种状况，那么这就是油脂和大麦克的行情。
好，我来说一下软商品，先讲一下棉花。那我们看一下国际市场上国内市场上面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都还是相对偏强的一个走势。那国际上上面来看的话，基本面上面美棉这里的话优良率依然还在下调，并且整个的一个出口数据还是比较强劲的。从这个供应上面来看的话，总体上面对于天气的一个担忧还是存在的，那么对于这个美棉整体的一个支撑还是比较强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美棉处于的这个运行也是来到了就是前高之上，就是突破了前高，但是我们说继续进一步上涨来看的话，目前来看，全球整个的一个供需情况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幅度的可能，所以说整体我们觉得在这个前高一线的话，可能会转为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国内来看的话，相对于国际市场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国内还是没有国际上上面走得强劲的。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达到前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从基本面上面去看的话，国内现在抛储累计是已经达到了20万吨这样的一个 总量。那进价上面来看的话，周度的这个标准价是有一些上调，因为另外的棉价都在上涨。那从消费上面去看的话，现在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淡季，我们看到这个成品库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整个一个消费启动都还没有什么起色。那从供应上面来看的话，因为本年度整个的一个就是种植面积是收缩的，那么现场上面对于就是新年度减产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并且前期也是经历了一轮这个高温的天气。那从近期的一些调研的情况来看的话，那整个棉花的一个数量，新年度的这个产量，那相对来说偏悲观一点的数据已经是来到720万吨。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总量如果不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低于预期，比如说低于700万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整个的一个盘面上面其实已经对于这个新年度减产进行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消化，并且在这个持续的一个抛储增加供应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并且我们的这个消费还没有出现一个就是转暖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我们认为短期在前高这一线正棉将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我们说在外盘还是相对偏强一个情况下，可能大幅的下跌还是不会出现的，可能会转为一个这个高位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再来说一下白糖，白糖的话我们看到国际厂上面它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非常的，就是在近期的话是一个短期快速的上冲然后回落这样的一个走势，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从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最强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来自于印度，那印度现在是批准了去进口100万吨糖，那从这个本身一个出口国的一个身份转成了一个进口国，那对于国际上上面的提振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印度国内的糖价属于一种几乎失控的一种上涨，那么就是最新的一个国内的这个价格的话，折成这个每分每磅已经来到了接近30美分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基本上在一个星期之内非常短的时间内从20美分一直冲到了29美分。那这个印度国内本身的一种对于后期的一个担忧的话，可能在短期内不是可以很快的去就是缓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国际场上面这样的一个高价可能继续上行，我们认为目前的一个利多因素还是已经消化的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但是想要就是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回调的话，我认为在印度就是国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之下的话还是比较难看到的。那再看一下国内的话，我们看到在外盘这个大幅上行的同时，国内是有跟涨的，但是跟涨的幅度还是比较有限，那主要还是基于整体国内的一个库存还是压力比较大，而且对于就是远期的这样一个担忧，国内其实是没有这么明显的，因为国际市场上面来看的话，这个印度以及泰国等等就是主产国还是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国内目前来看的话是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供应上面的一个担忧的。那么现在其实处于一个就是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季节性上是一个销售的旺季，但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消费表现呢还是非常平，那并没有出现说一个成交上面也好，价格上面也好，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很强的一个旺季的特征，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可能在外盘偏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国内下方还是有支撑的，但是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还是比较有限。那么如果说国际场上面会出现一个回落的话，那国内可能还是会去回踩支撑，那么从低位去做多的话可能更加的合适。
在苹果和纸浆，首先说一下苹果。苹果呢，之前我们的观点就是认为在八月中下旬可能会出现这个趋势，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年这个苹果它没有等到就是新季苹果完全的摘带，而是从这个红将军上市之后，它这整个的趋势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增产预期导致这个盘面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前期呢，盘面主要还是炒作天气。这个陕西地区今年冰雹天气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冰雹它的影响的范围比较小，而且从这个冰雹区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已经套袋的这个晚熟复式，它受到的伤害明显要比这个早熟的品种要小。所以这个天气呢，对于苹果的炒作可能就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现在呢，整个盘面已经转向了一个增产的这么一个现实。首先是这个第三方公布的这个调研的数据，根据这个卓创资讯公布的数据呢，这个新季苹果的产量大概是在4011万吨，如果跟近五年的一个平均值相比的话，增幅达到11.48%。从这个目前产量预测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今年苹果总体的产量是明显高于去年的，而且还高于近五年的一个平均值。那么从下游的需求来看的话，今年这个苹果的需求不是很好。一方面这个水果整体是进入到了一个丰产的周期，尤其是跟这个苹果耐储性相当的梨。梨近三年的产量几乎都是在2000万吨，处在一个丰产周期，价格呢也是连续下滑。那么替代水果的价格下降的话，这个肯定会挤压这个苹果它的一个销售的份额。那么现在这个早熟苹果呢，它也会对晚熟苹果的一个行情起到一定的预示作用。现在这个早熟苹果它的开秤价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要低一。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金大概5毛钱到1块钱左右，而且根据整个市场的反馈来看的话，卖的不太好，而且有这个继续落价的这个预期。去年呢，这个苹果它因为优果率下滑，那么后期的话，基本上冷库的这些苹果它的质量都不是很好。这个呢也导致这个有一些地区的贸易商它的这个存货的亏损比较严重，这个呢也可能会导致今年这个贸易商它收购货源的信心有所下滑，而且这个整体的实力也有所下降。那么这个就会影响到后期这个晚熟复式的一个开秤价格。这个可能还要等到后面这个晚熟复式摘带了才能做这个评估。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整体盘面仍然是承压运行的，我们对于苹果还是维持这个看跌的这个观点。再来说一下纸浆，纸浆盘面呢，它最近反弹的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个进口。那么根据这个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七月份进口量是在273万吨，一到七月份累计的进口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出现了一个减少，减少1.2%左右，这个是扭转了之前这个进口量增加的这个局面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海外浆厂很多发布了这个检修或者是停产的通知，像8月20号加拿大的一个珍念浆厂宣布无限期停产。每年从这个市场上减少38万吨的这个漂白针叶浆的供应，还有就是芬兰的一个浆厂，宣布这个10到11月份进行这个车间翻新，同时呢例行年度检修，大概为期6周左右。那么这个也是带动了供应端收缩的这个预期，但是从下游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开工整体的这个纸厂它的利润还是处在一个表现不太好的情况， 但是呢，这个三月份三季度呢，这个需求可能面临这个淡旺季的一个转换。现在这个下游的浆种开工率呢，周度是环比上升了。那么根据这个卓创资讯监测的数据，截至到上周四，像这个双胶纸开工复合率环比上升 0.71%，这个生活用纸的开工复合率呢，环比上升 1.09%。所以呢，现在这个整体的市场需求呢，可能有这个季节性回暖的这个预期在，再加上这个海外浆厂停机检修，然后呢，进口量又有所下降，有一定的这个供应收紧预期。但是呢，这个整体的反弹高度呢，还是要看后期这个造纸企业它的盈利情况有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但短期来看的话，我们对于纸浆还是维持这个反弹的这样一个观点。接下来是原油和橡胶。